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以斯帖的求情已经奏效，亚哈随鲁王也答应可以拟一道新的谕旨。至于谕旨该如何拟定，既不会违背原本的旨意，又能拯救犹大人于水火呢？让我们来阅读今天的经文，以斯帖记八章九到十四节。三月就是西弯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书山城。听了这段经文，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呢？我们发现啊，这段文字的铺排与以斯帖记三章十二到十五节的相似度很高很高，只更换了时间、人物和目的。比如说三章提到书记们按照哈曼的吩咐写谕旨，那八章则说是按照莫迪改的吩咐。三章和八章都说谕旨使用各地各族的方言，用王的戒指盖章核准，用快马传到波斯各处。再来，三章的谕旨吩咐人们在亚达月十三日剪除、杀戮、灭绝犹大人，而八章的谕旨则吩咐犹大人在亚达月十三日剪除、杀戮、灭绝那些攻击他们的人。所以两道谕旨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可说是遥相呼应。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新的谕旨。如同三章的顺序，这里也是首先提到谕旨颁布的时间，西弯月二十三日。仔细算算，原来新谕旨与旧谕旨之间相隔了七十天。经文的作者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日期，而整卷以斯帖记中就只有三章与八章的新旧谕旨同时提到月份和日子。看起来作者相当看重这两道谕旨颁布的时机。有学者认为七十天对于被掳的犹大人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因为它象征了被掳七十年后的大回归。但芊芊想，对于那些没有归回耶路撒冷选择留在波斯的犹大人来说，生命受到仇敌逼迫威胁，七十天后获得拯救，诚如归回的缩影。神眷顾了回到耶路撒冷的同胞，神也仍然视散居他乡的犹大人为他的子民，施恩于他们，没有离弃他们。 接着关于谕旨的语言，就像当初废除瓦什提以及后来杀害犹大人的谕旨一样，新的谕旨呢也使用了各地各族的方言，由异族快马搬行到相关的地点。那由于语言本来就承载着文化，因此君王颁布的旨意必须翻译成不同方言，也能凸显波斯各地有很强烈的区域特色，而不只是种族的差异，也有区域的差异。那我们这个时代呢，网络发达，交通便利，固然有着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特色，更别说集体意识极强的古时社会，他们的各地的向心力与其他区域的离心力会更为明显。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与之前几个谕旨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特别加入了犹大人的方言，让犹大人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自己已经得救的消息。再者，作者还加上了一章一节的讯息，说明亚哈随鲁王统辖的广大地区，从印度到古时的127省都收到了谕旨，表示谕旨颁布的全面性，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地方。
这是波澜迭起的戏曲，或是谋权画策的典籍。
我瞥见神大能在异地他乡中施展，我听见神百姓在艰难困苦中咏唱。
以斯帖记，峰回路转蒙恩记。
好，此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诏书上写了什么。十一节说，王允许犹大人可以在亚达月十三日当天 Lehikahel Vela Amod Al-Nafsham， 就是聚集并且站立对抗，为了他们的生命。好，意思是犹大人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有集会权与防卫权。通常呢，一个国家的政府啊，对人民群聚的情况会想办法加以控管，因为集会就有可能带来革命或谋反。但是犹大人却被特准征召战斗的勇士为作战而聚集在一起，且他们杀掉仇敌，名正言顺，并不会被王室定罪。除了让犹大人共同对抗那些恶势力之外，诏书上还进一步说 Taf Venashim Ushlalam Lavos， 就是孩童、女人与财产都可以作为掠物。这是一项相当特别的旨意。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好奇，王发出这样的旨意，难道就不怕国家生乱吗？各地犹大人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策划，难道王就不怕他们趁机群起逼宫吗？确实有可能发生哦，历史上也不少这样的例子。但不知您是否还记得，芊芊在第25集的时候就曾说过，以斯帖记中啊，有好些犹大民族非常接近王权的时刻，几乎就要拥有了。那么此时也是其中之一，只是这卷书的写作目的并非想要突出犹大人如何胜利，如何夺得权柄，而是借着这段故事叫读者们反思，以色列一路走来真的懂得王权吗？王权看似重要，作者却将它讽刺贬低得一文不值。正是他为人民带来危害和混乱，如今为了弥补这些危害，他所提供的解方还是叫旁人捏一把冷汗。所以王权真的值得期待吗？人们要羡慕王权的治理到什么时候呢？这些将会是读者们在阅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一再浮现的问题。 再来，我们讨论一下这道新谕旨所引发的争议。有人质疑谕旨教唆犹大人一系列报复行动，结果犹大人从受害者变身为加害者，实在有违道德。那回应这道问题啊，其实非常简单，谕旨上容许犹大人可以进行防卫而非进行攻击，且谕旨没有允许犹大人滥杀无辜，他们要灭绝的时间和对象是有界限的，就是在一日之内灭绝那些企图攻击他们的人。当新谕旨颁布的时候，距离真正作战的日子还有8个多月，全国波斯人有十分充足的时间思考是否要附和哈曼对犹大人动武，他们的偏见或仇恨是否真的值得付上一切来冒险。那如果他们主动挑起战争，那就不能怪犹大人为自保而战斗了。这便是新谕旨为犹大民族提供的保障，或者也可以说新谕旨撤销了仇敌的保障。犹大人与其他波斯人是生是死，全看仇敌的选择以及双方各自的战力，王家将不会有任何干涉。当然，这只是谕旨上的内容以及谕旨所容许的范围，而在那一天正式到来之时，犹大人实际上究竟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之后会再进行解析。这时让我们来想一想，西湾月23日这一天对各地的犹大民族来说是何等难忘。收到新谕旨的瞬间，他们不再是只能被动受欺压遭恶待的民族，乃是上升至与其他国民平等的地位，拥有基本的人权，在面对威胁时可用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的性命，守护自身的安全。听众朋友，您生活的地方人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吗？您见过或经历过神如何为受压迫的人伸冤呢？您是否愿意关怀并为受压迫的人代祷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你曾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让人们都能在你的恩典中经历解脱。主，你也亲自道成肉身，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便知道你多么看重每一个你所造的人。因此主啊，我们要为许多面对不公、欺压、逼迫的人和国家来祷告，恳求你按你的公义施行拯救，你大能的手扶持他们，让困苦的人享有平安，心灵也得富足。我们如此恳切交托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芊芊平日做什么？
阅读沉思书写做家事。
芊芊闲暇做什么？
喝茶听歌画画看电影。
芊芊假期做什么？
邀约好友一起去旅行。
他安于独处，也喜爱陪伴。
他气质文艺，也期待冒险。
他心思细腻，也豪迈机灵。
这是我们眼中的林芊芊。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我是芊芊，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沧海 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